爱的朋友您好，本录音带是由天机中心所制作和出版的，为了爱护作者，尊重自己，本带版权所有，请勿翻录，谢谢您的合作。
天机天机，相机连接向天连地，天地天地，将我们带回天父的怀里。
天梯是一个梦，雅各先生在逃命时，在荒郊野外露宿时所做的一个梦。梦中他看见有一座梯子将天地相连，有天使爬着天梯上下在天地之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座天梯，由天而降生在地，他将天下的人都带回到天父的怀里。
1997年4月12号，在美国洛杉矶台湖神学院，由台湖基督教会总会家庭部为遭遇分辨或失分的弟兄姐妹们举办了第二届单亲营，邀请蔡茂堂医师也是蔡牧师做专题演讲，题目是压伤的芦苇。我们衷心盼望遭遇分辨的朋友们能够从分辨的挫折与创伤中重新建立光明快乐的人生。
各位晚安，今天我们大家一起要来思想的题目叫做压伤的芦苇。那在开始演讲以前呢，我先念一首我自己写的一首短诗来做前言。那短诗的题目叫芦笛，那这是我从一个报纸上面看到的一个印象。那短诗是这样讲的：一阵狂风暴雨，芦苇摇晃站立，一片昏暗黑漆，芦苇不知倒地，一声无奈叹息，芦苇独自隐气，一夜沉静死寂，芦苇自暴自弃，一线曙光升起，芦苇红肿眼皮，一位巧匠临意，芦苇静卧在地，一手切割雕砌，芦苇转为芦笛，一旦塑造完毕，芦笛清新亮丽，一日贴近纯迹，芦笛乐声扬起，一切苦难过去，芦笛神采飘逸，一身伤痕痊愈，芦笛迎向前去，一生摆上自己，芦笛送主神奇。那这首诗歌呢，是鼓励这些在婚姻上面受到创伤的人呢，可以得到鼓励，在一切的伤害之后，我们可以得到痊愈，我们可以东山再起。第一点呢，这个结婚这件事情呢，在最近几年来呢有相当大的改变。那第一大的改变就是离婚率呢上升哈。那这里有一些资料给大家参考。英国在1900年的时候，每一年有500对夫妇离婚。30年后，在1930年，每一年有5000对，所以增加10倍，增加10倍。到1960年，每一年有4万对离婚，增加8倍。到1970年，每一年有12万对离婚，增加3倍。到了1980年，每一年有15万对离婚。那看出来呢，从1900年开始呢，这个增加率很快，可是呢，渐渐的有趋缓的现象。刚才你知道10倍慢慢的减到现在12万增加到15万。那最近几年看起来好像有我们叫 level off， 有平调的样子齁，比较平调，并没有一直往上升的样子。那看来最近美国的总统啊，国会也在强调所谓 family value， 他们也发现这个离婚 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冲击很大，特别是下一代。我想我们下午请吴晓东牧师跟大家讨论怎么样让下一代受的伤害降到最低，这一些小孩子的人格在破碎的婚姻下面相当受到冲击。那美国方面的资料哈，1920年每七对有一对离婚，到40年20年后六对有一对离婚，到1960年在20年后四对有一对离婚，到1972年三对有一对离婚，到1977年差不多两对有一对离婚，所以所有结婚的夫妇当中有一半离婚，那这个二分之一大概就维持在那里，以后的资料大部分是在二分之一上下，反正没有，好像没有再往上跑的样子。那结婚的年龄来讲，在1951年结婚的人，他们平均可以维持婚姻25年，十年后1961年结婚的人平均维持12年，剩下一半。1971年结婚的人平均婚龄6年，再剩下一半。到1981年 4.5 年，那看起来这个结婚的这个寿命婚龄啊本身也有渐渐缩短的样子。那很清楚的，我们看到离婚率上升，很多人就要探讨为什么离婚率会上升，到底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那在这里我们就提到婚姻观的改变。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婚姻观的改变呢，一般呢有三大看法齁。第一个叫做 sacrament, 第二个叫做 covenant, 第三个叫做 contract。那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叫做圣礼啦。这个 sacrament 就是说这个婚姻呢是上帝设立的。所以所有结婚的人呢，他不是找一个先生或找一个太太来结婚，他是回答上帝的一个呼唤。所以呢这个婚姻是上帝面前的一个神圣的誓言哈。所以换句话讲，就是一旦结婚呢就没完没了。标准的一句话叫做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不计代价，不管后来怎么样，分开就是上帝不高兴，离婚就是犯罪，就是得罪上帝，这是第一阶段的观念。那在这种阶段观念下不止宗教上这样子，整个社会包括政治，包括医学，都把婚姻视为问题，都把离婚视为问题哈。离婚是一个失败，那么离婚是一个人格有问题哈，心理不正常，或是不会忍耐。那当时离婚本身就是变成一个 evil 罪恶，或是 disease 疾病，或是软弱起码。那整个社会不支持，甚至是对离婚的人就是以 discrimination 歧视排斥。所以当时呢法律上也把离婚弄很多门槛，让离婚变得很困难，就是要求离婚的人一定要证明，一定要提出什么很强的证据来 convince 法官说我这个不离婚不行，一定会死掉哈。这样子法院才很不容易的同意。那这个是早期这个 sacrament 的观念。后来慢慢的就是人道主义兴起，人文主义兴起以后，慢慢的从 sacrament 转成 covenant。 那 covenant 就是盟誓，盟誓的观念就从 sacrament 呢就比较降下来了，他没有一直强调上帝啊上帝啊，这个上帝是绝对的，人根本在上帝面前根本什么都不能讲，既然结婚了就是结婚了。那盟誓就是从上帝的关系呢调到人的关系，是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很慎重的承诺这一生要让对方幸福，这个叫盟誓。所以 covenant 是以一生的承诺做重点， for life， OK， 这是一生的。那这是一个尾声，是一个 commitment， 是一个应许，是一个承诺，还有那个的旧抓哈，发誓。所谓发誓就是很 serious， 很严重的哈，很慎重的。我答应你这一生，我就是只要我还活着，我要让你幸福。用这样来看婚姻的，这个叫做 covenant。那么后来呢，这个个人主义兴起了哈，不止人道主义，这个 individualist， 个人呢就在那边算，就开始算， 这个划算不划算。那么这个婚姻的观念就从 covenant， 这个是一个我对你的一个答应，所以我是现在有一个 movement 叫 promise keeper， 有没有？那鼓励男孩子就是，你既然答应人家，你就要守你的承诺，那个就是把 covenant 的观念。那么后来就认为不是啦，婚姻其实就像做生意一样。那就是说大家要算，所谓算就是要算 cost benefit， 要你投资多少，你回报多少，你代价多少，你得到多少。那当发现这个得到的跟投资的这个不成比例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说值不值得，那这个叫做 contract。 那由于这个观念的改变，当然会影响到离婚率的改变。那看得很清楚，从 sacrament 到 covenant 到 contract， 这个要离婚的这个容易度就提高了，对不对？就提高了。当一个人还在 covenant 的时候，他虽然算一算很不划算，但是就想一想，这是我的承诺，我应该坚持我的承诺，就还会让他再咬着牙再撑一段时间。如果是完全是 contract 的话，这个就是好就和，不好就散，所谓好聚好散哈，这个观念就出来了。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离婚从这个问题变成解决问题哈，这是很大的观念的改变哈。在传统看法里面，离婚是问题，结婚是正常，所有正常的人都会结婚。所以呢，不结婚也是不正常，所谓老处女，就是整个社会的压力，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是结婚嘛，对不对？所以不结婚，不管是单身留太久，或是婚姻失败又变成单身，都被视为有问题，或是宗教上的问题，或是道德上的问题，或是人格上的缺陷，或是心理上有问题，都是视为是 problem， 离婚都是一个问题。现在呢，慢慢的把离婚视为一个 solution， 视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一种。那这是很大的观念上的改变。那离婚本身是要处理一个婚姻本身已经是很大的痛苦，已经是很大的灾难的情况下，离婚是其中一个可以来解决这个痛苦的方法。这是很大的改变哈。所以从问题变成解决问题的方法呢，以后呢，整个很多人呢观念上就开了哈，就比较可以考虑婚姻是不是要离婚来解决这个痛苦。那这样子呢的观念呢，就有一个字提出来，叫做 undivorce。 很好玩，就是说事实上婚姻维持一个法律的资格或是状况，或是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在一起，但是呢它的实质内容已经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那种状况，他们叫做 undivorce， 有人叫做 psychological divorce， 就是说其实夫妻两个人已经形同陌路，根本很久都没有讲话，甚至是敌人，在一起就是吵架，就是打架，就是伤害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为了所谓 sacrament 的观念，为了不要让人家看自己是病人或是坏人，为了保持这个颜面问题，所以就两个人就是想尽办法维持这一个婚姻的价值。那他们观念认为说，这个本身是一个问题。那么本身如果是一个问题， divorce 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有的人认为 divorce 是最好的方法，有的人认为不是，它只是一个无奈的方法，那就看你接受的是哪一个。有人说反正一旦有问题就是离婚了，那这样的人就很容易就离婚。有的人是说离婚应该留着当做 the last effort， 就是你想尽其他的方法都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用这样子来看这个问题。 OK， 那么再来我们就谈到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哈，社会的变迁呢，这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哈，就是第一个就是女性的教育程度提高，女性的这个经济能力提高， 那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社会变迁，就是过去呢，女孩子无才就是德，没有办法接受很好的教育的机会，当然她也没有办法在社会上有好的工作的机会。可是整个社会的进步，这个女性得到教育跟得到好的工作的机会不断的提高以后呢，那么因为离了婚以后就没有饭吃的考虑，来让女孩子不敢要求离婚的这一个栏杆就下来了。一旦下来，当然离婚率会提高。就是以前很多太太，很多女孩子就是为了现实生活的考虑，只好咬着牙齿，再怎么先生怎么打她，还是蹲在家里，因为一离开以后恐怕所面临的困难比待在家里更大。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上的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女权运动，女权运动对离婚率的影响，到现在的研究报告呢还是很 controversial， 还没有很定案。那开始传统的认为说，女权运动强调女性的自主权，女性要求平等齁、哦、等等呢，所以就让这个婚姻的这个不满意度增高，所以就离婚率增加。但是女权运动也有很多阶段，你知道吗？早期女生就是要求要跟男生一样，这个叫女权。我说这是扭曲的女权哈，女孩子就是女孩子，她就是说男孩子怎么样我也要怎么样，这个叫女权。女人都不想做女人，都想做男人了、啊、这是早期的女权运动。后来慢慢的，现在比较后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女权运动观念已经改变了，强调说其实女性有女性的优点，有女性的长处，我们不一定要跟男人一样，我们要的只是在这个尊严上，在地位上的大家的一个平等，平等不等于一样，了解那个意思吗？那开始就把这个家庭啊，离家啦，带孩子本身的那个重要性也开始肯定，哦，那个所谓你在外面工作，你只是赚钱，可是在家里是栽培下一代的整个人格的幸福，那个的意义的价值不一定就是比在外面工作低。这个也是后来的这个观念的改变。所以目前女权运动，看你是找看哪一起的女权运动啊，对离婚率的影响恐怕有很多争辩，还没有很清楚的说是因为女权运动所以提高还是下降、嗯、那还有就是法院的判决的改变啊，对离婚增加啊有相当的影响。现在美国有一种叫做 No Fault Divorce， 然后就是说要离婚不需要提什么理由，对方有什么错，然后什么提证据了。以前很多人就是提不出足够的证据，所以他要离婚，离婚不成了。现在根本不需要，好像只要一段时间没有在一起，然后提出来，那没有什么大的困难，那法院就是让你走哈，就是要让离婚的这个难坎呢，把它啊降下来。那这个当然就会让离婚率相当程度的提高。那有的人提到是婚龄的下降哈，其实我觉得在农业时期结婚年龄是很低的，那到工业时期大家要念书的时间长，结婚年龄慢慢的提高了、哦、就是可是呢最近好像又有一种反趋势，就是年轻一代他们结婚的年龄就提早了，还在念书还是什么，他两个人高兴他们就在一起、哦、就结婚了。那有的人认为这个婚龄的提前可能也会造成啊离婚率啊增高，因为婚龄一提前呢，那个人格不够成熟啦，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呢，会造成婚姻以后没有办法好好协调适应的关系哈。那再来有一个叫做 Margaret Mead， 他提出一个很好玩的理论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 Margaret Mead 是一个人类学家，一个女的人类学家，他做很多很深入的观察，他说吼这个家庭结构的改变也会影响离婚率提高。他说以前齁、哦、传统的家庭我们叫做 extended family， 就是叫做大家庭，有没有，就是这个爸爸住中间，然后大哥住右边啊，二哥住左边，三哥住那一边齁、哦、四哥住那边，那整个大家族一块在一起，那么所有家庭的责任是由整个大家庭来承担跟吸收。 不管是教养小孩、带小孩，还是处理家里的各方面的问题，都是由整个大家族来一起吸收。所以呢，每一个夫妻呢，他们万一有什么 crisis， 有什么危机的时候，那他们不必两个人自己来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可是由于这个都市化，由于工业化，那大家庭解体了，对不对？啊，大家就现在我们的 nuclear family 核心家庭就是一个先生一个太太跟小孩子，这个是家庭单位。那所有的亲戚都是 scatter， 那种支持的体系呢没有了，因此呢整个家庭或是说先生跟太太呢就承担比传统家庭更重的这个压力，要维持一个家庭就比较辛苦。那结果呢，很多人就熬不住这个压力就垮了，所以就离婚了。所以这个观念是很好玩的，想一想，我开始觉得奇怪，后来想一想好像有点道理。就是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大家庭，现在很多人在谈离婚或是谈婚姻的幸福的时候，都一直谈到这叫 support system， 就是支持体系啊，这个非常重要。那我想他看到的只是这样子，以前是大家庭做一个很好的这个 support system 支持体系，那现在就是自己要面临，那当然一个打击来的时候，两个人撑不住的这个机会就提高了，所以就垮掉了，就垮掉了。那这是关于离婚为什么会增加哈？接下来我们谈到第三方面让一个婚姻走到要离异有一些因素，有一些因素。那第一个就是开始就结错了哈。那这个当然很不幸哈，就是在开始的时候是种下离婚的这个种子哈，就是错误的开始了哈。那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婚龄提长哈，就是人格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有的是经济没有独立，有的是他整个 personality 人格还没有到完全离开父母独立的人格呢，就要结婚呢，这个就会很大的问题。我们在看那个人格成长的时候，在 teenager 青春期的孩子呢，正在挣扎他的这个自我认同 identity， 到底我是谁的时候呢，有时候有的人在那个时候就以交异性朋友或是结婚来在同辈之间表示他比别人行。所以在那一个阶段的异性的交往，常常我们叫做是自私的，我交女朋友不是我要给女朋友什么，我是要利用我的女朋友在我的同伴面前来夸口，你看我有女朋友你没有。所以这个异性的朋友是成为增加我的这个自尊心的一个工具而已。那这种大部分是失败，大部分就是我们叫做小狗的爱情哈 ，puppy love， 就是一个过度，让我们伤心一阵子。大部分还好是失败，失败就没有进入婚姻了，然后就是下一次比较成熟，人格已经独立了，不要用这个来支持自己的人格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以一个成熟的人要把爱奉献给对方。所以成熟或不成熟就看你婚姻的目的是要拿还是要给。如果你婚姻的目的是我要把我的整个要奉献给你的，那个我们叫 mature， 那个叫成熟。如果我婚姻的目的是因为我有问题，所以我刚好你可以满足我这个需要，所以我就找你来哈，那个就叫不成熟，这样了解吗？所以一个还不成熟的人格就进入婚姻的，不管他年龄几岁，那这个开始就已经注定失败，因为给对方太大的压力，到有一天他就会受不了，要求要离开，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就是期待的问题哈。婚姻常常被描述的很理想，特别是这个流行音乐啦，还是什么，就是把男女的爱歌功颂德哈，讲得非常的好。那因此呢，就还没有结婚的人对婚姻就抱着一个不正确的、不实际的一个期待，或是说结婚呢，就是应该是每天都漂漂亮亮的哈，然后很快乐啊，或是整天都是你爱我，我爱你的哈，相亲相爱啊，厮守终日啊，结果一结婚后才发现不是这样，那个我们叫做期待越高呢，那个挫折就越大。那这个期待的挫折就带来怀疑自己开始的时候到底对不对，我做那个决定对不对，这个怀疑一来呢，就很容易考虑到 要不要离婚，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那这是一个 over expectation， 过高的期待。有时候呢，对对方的期待也过高，认为我已经结婚了，所以我这一生的幸福完全要对方来满足我的各种需要。其实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去满足另外一个人的全部的需要，可是有的人以为就是这样子，既然你是我的太太，所以我的性的需要你要满足我，我的小孩子的教养你要负责，然后我在外面有什么不如意回来你要安慰我，那你在跟我到外面去的时候要穿的好像一个很摆得出去很体面的样子，可是在跟人家交往的时候你要看起来就像一个圣女贞德的样子，我回到家里到床上你又要像马丹娜这样才可以，这个叫理想的太太。你怎么叫一个太太她可以这样千变万化，好像千面女人一样，一下子又是贤妻，一下子又是良母，一下子是圣女，一下子又是淫妇呢？没有一个人有办法那样子三头六臂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因此呢，当你要求的那么高的时候，当然挫折就来了，当然就容易发生问题啊。那还有，有的人结婚不是为了结婚，是为了要反抗父母。我不知道，就是父母说那个不好，他说因为你说他不好，所以我就要嫁给他。就是为反对而反对，有人都teenager 年轻人就是这样子。父母越说不要的时候，因为他刚好是在那个反抗期，知道吗？所以呢，他为了坚持他的意见，明明他的理性上告诉自己这个其实不是最理想的对象，但是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就结婚了。那这个当然就是动机就有问题，那这个也很容易造成婚姻的失败。有些呢就是因为太早尝了禁果，那这不是奉父母之命，这是奉子女之命，已经有孩子了，所以怎么办呢？结婚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也会有问题，因为彼此并不是真正的完全觉得可以把自己奉献给对方，为了一些这些压力来结婚。有的是纯粹为了社会压力，就是碰到人家就问你说你什么时候要结婚，你什么时候要结婚，问烦了干脆结婚算了，这个是为了朋友为了社会来结婚的也有。这种情形最近比较少了，最近强调这个单身贵族，这个不是两个最好，自己一个也不错，这种观念我想这个压力就比较少了。那这是错误的结合。第二个，他们的结婚是正确的，并没有刚才讲的那些情形，但是呢他们结婚以后呢，他们彼此的关系呢开始改变，我们叫互动的变质，互动的变质。那么结婚以后呢，两个人呢一直在评估这个互相的角色扮演的期待跟满足感。换句话讲呢，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对对方，作为一个先生，作为一个太太，或是作为一个父母，我们都有一些角色的期待。就是说比如说家事是不是都太太做，还是先生要分担家事？比如说小孩子不听话，是应该先生教还是太太教？谁要做黑脸，谁要做白脸？那先生赚的钱不够，太太是不是要出去工作？这个家里的经济应该各自承担多少？这些都叫做角色期待。当夫妻两个人在这个角色期待上互相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这个关系就改变了。那刚开始恋爱的时候没有这些角色的期待，所以两个人看见对方只是看他的个性很可爱啦，看他做人不错啦，看这个人外表很漂亮，我们就被吸引就结婚了。可是因为结婚的结果，现在成为夫妻，现在成为父母，现在有经济的压力，所以这些角色的期待就越来越加进来。那这些期待呢会让你们彼此相爱，这个爱呢开始有改变。那么刚才我讲过那个 balance 的观念，我们叫做 entitlement， 这是公益的要求。换句话讲就是说，我认为我对这个家庭我贡献了这么多，那么 我应该从对方也期待有这么多的回报，这种彼此，因为这样才叫 fair， 这样才叫公平。有时候夫妻在吵架，你注意听他们在讲话，大部分背后的动机就是这个出问题，那觉得不公平，对不对？你在外面上班很辛苦，我一天在家里也不是没事做，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下班你回来二郎腿翘起来，然后就要看报纸，就是什么都要我做，这个不公平啊，这个观念就会出来。这个 fairness 的感觉常常也是让两个人的关系呢开始会变化，这种不公平，满足不满足。当你觉得你的付出比你的所得高很多的时候，你里面开始会不满，开始会不满。第三个就是成长的差距，这个是很不幸，就是说夫妻两个在结婚的时候，常常彼此呢都会挑跟自己呢不会差太多的来结婚，不管教育程度啦各方面都大家都会去注意。可是你结婚以后，有时候就会产生彼此的成长，不管在赚钱能力啦，在知识上，在人际关系呢，开始会有 gap 出来。特别在传统的家庭，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这种很明显，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夫妻相差不大，可是结婚20年以后，因为先生不断的在公司有进修的机会，在外面接触啦，办理事情啦，那太太就是在家里看小孩，所以慢慢两个人的观念也差了，两个人的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了，这个差距越来越大，先生越来越觉得跟太太讲话索然无味，因为讲的他听不懂，两个人的世界变成除了晚上睡觉在一起以外，其他变成两个世界，这个彼此的这个距离就拉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就造成很多先生就觉得外面的同事或是什么反而比自己的太太还谈得来，还比较可以了解，那自己太太都听不懂，因为自己事业做的事情太太也不知道，那这个就是差距，这个差距也是一个让互动产生质变的。那第四个就是这个沟通的问题，那我一直很强调就是说这个怎么样表达你自己里面的感受，怎么样去听去观察去了解对方真正内心的感受跟体验，常常这个出了问题也会让彼此的关系恶化。有时候呢是这个发生不幸的意外，有时候让婚姻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小孩子得重病，他们发现让很多夫妻因为这个小孩子重病，两个人没有办法一起来承担，结果就为了这个小孩子重病离婚的也有。